大家好，欢迎参加长城农业周焦点。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电话会议仅供长城证券签约客户和邀请嘉宾参加。本次电话会议内容遵守监管要求，不出现未公开重大信息内容。会议嘉宾观点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不代表长城证券的观点，也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本次电话会议内容严禁录音或转发。
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啊，我是长城农业的严静。那非常感谢大家再次参加我们这个本周的天然橡胶的一个周焦点的电话会议。那本周的话呢我们看到就其实上周的话呢，我们看到其实整个天然橡胶的这个期货价格其实还是走得非常的强。那其实我们跟踪产业以及就是和市场的交流来看呢，就是目前这个强呢它其实确实有这个基本面的因素，那其实也有这个资金关注度再次提升的一个影响。那就像我们这个周报的题目讲的，就是它其实有天气有替代品合成胶还有资金的这个几个因素的这个共振了。那接下来的话呢，我还是按照我们这个周报的一个从产业链上游到下游呢跟大家分享那也会穿插就是整个我们的一个想法那首先的话呢，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价格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一轮这个整个价格的一个上涨，那其实从这个胶种来看，其实深色胶是比浅色胶是这个价格走势更强势的那其实也就意味着这个深色的话呢，它其实主要是海外定价的品种那就是海外的这个价格是强于国内的。那我们看到最近其实这个 CCOM 包括 NR 其实都有这个逼仓的一个情况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个逼仓的一个情况呢？其实我们跟踪下来的话呢，其实最核心的逻辑还是现阶段是缺原料的那为什么会缺原料呢？就是有供给端也有需求端的这个影响。那供给端的话呢，就是确实一方面有天气的这个影响，还有季节性的这个因素那现在其实是马上进入到，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N202101030
一个割胶的旺季。那现阶段我们跟踪到几个产区的情况，就是像泰国的东北部的话呢，确实是降雨，前期呢也有暴雨的这个新闻，那降雨是偏多的，那也导致这个整个割胶的这个天数是被收窄了。那另外像这个印尼马来包括越南呢，是确实有一些干旱的因素所以呢其实对比往年同期，那现在这个天气确实是影响了一定的这个割胶进度，那进而影响了这个原料的一个产出但是呢大家也都预期就是说这个整个雨季结束之后，整个供应的这个上量会是比较快的那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那另外就是从这个需求端来看那现在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从价格端来看，整个加工厂的这个利润是在快速的修复的那这个修复的话呢也是原料的涨幅原料的涨幅是没有这个成品的这个价格涨幅快的那所以说加工厂的利润就修复了。那其实再往后追踪为什么会修复呢？就是现在有几个说法，一就是这个他们整体的这个要么就是货就是整体原料就是变多了要么就是说整体现在因为下游的这个都在备货，包括可能很多人会去做一些淘宝的策略导致这个整个加工利润是快速的修复那当然就是说这个修复的这个底层的原因呢，其实我们还是只能再继续跟踪来看，但现在涨得比较健康的原因，涨得比较健康呢，就是因为确实加工利润是在修复的这个是从这个加工端能够看到我们再去看具体的这个刚才讲的这个价格，那包括说 CCOM 它其实最近我们看到它也是比较强的，那其实像 CCOM 和 NR 的这个价格都其实逼近了前高，那 RU 的话是相对会弱一点那 RU 弱的原因呢，就是一方面就是九月它要就是有这个仓单是要交割的，第二呢就是本身这是浅色的供需矛盾没有深色那么强然后还有呢就是 NR 这边其实还我们看到现在比较健康的一点在于，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前期呢是有这个青岛的一个那个仓库是发生了火灾，然后那我们看到就是现在整个库存还是在持续的就是稳定的去化那其实就这两个因素其实就加速就是让这个整个的这个价格就涨得比较健康是这个是几个价格涨幅的一个差异那我们再具体的去看一下这个现在的一个天气的一个关注度那首先就是从近端来看，我刚才也讲了，就是确实是有天气的扰动导致这个原料的产出并不是特别顺利。那另外的话呢，就是远期的话呢，大家其实对这个这一轮厄尔尼诺的这个首先我们看到那个美国的海洋报告其实整个强度它是在提升的，并且这个概率是确定性在增强的那另外就是我们看这个尼诺 3.4 指数它其实已经达到了 2.7 那也是向着一个超强厄尼诺的这个情况去发展了包括我们看到一些央视的这个气象局等等很多新闻报道其实都在强化这个厄尼诺的这个影响。那对于橡胶来说，那这个实际的这个影响那当下的话呢可能是还没有看到，但是呢因为本身你的这个概率和预期在持续强化，那其实也是加深了大家觉得四季度包括明年整个产量会受到影响的这么一个 概率啊，所以呢就是这也是导致这个橡胶这个关注度再次起来的一个原因。那另外我们看到就是整个持仓量其实变化也很快。那前期我们一直说整个橡胶它虽然说它就是涨得比较墨迹，或者说就是也跌不动，那本身的基本面就我们说还可以，原料跌不动，然后库存在去化。那最近一直我们看到它整个天然橡胶的这个持仓量是在快速的增加的那从季节性来说其实也是这个整体增长速率也是高于往年的，那就证明就是整个资金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关注度也是在持续提升的，也是助长了这个整个价格的一个涨幅所以呢那这个也是这个价格上涨的一个原因。那另外的话呢，再落到这个进出口的数据，那反正截止到目前还是截止到六月份的这个数据和上次交流下来呢其实差不多那其实只是我们拆开来看的话呢，就是确实有几个产区，它包括印尼、马来还有这个柬埔寨、这越南，他们的一个出口量其实是下降的。但是这个本身下降是不是就是代表产量下降呢？其实现在还不能够下这个定论那原因就是他们本国的这个需求量也是在增加。那另外的话呢，就是去年同期是有一些就是出口本身就基数比较高，那因为去年的这个出口有一部分这个库存的这个出口所以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今年这个整个出口下降呢，本身是有去年这个基数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因素的这个影响。那其实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要去重点的关注七月份像泰国啊、印尼的这个出口的情况。如果说这个整个出口量还是同比继续下降的话，那会强化整个市场对这个减产的一个预期所以呢，后期我们就重点关注这个出口的一个数据了那库存的话呢，刚才也讲了，就是包括截止到今天，我们看到整个库存还是在维持一个正常的这个去化当中那加工利润的话呢，刚才也讲了，就是现在整个加工端的这个整个加工端的这个利润其实也是在修复的这个修复的话呢，就是刚才也讲了，就是说它可能有几个原因那可能是确实整个就是确实是现在就是有几个原因可以去，要么就是这个量就是整个原料多了起来，所以说加工端这个加工端的这个利润就修复了，要么就是这次重庆吧，重庆的价格比较高卖价格卖货的这个积极性比较高所带来的所以呢，这个就只能是具体重点去关注了反正现在我们跟踪下来的情况就是说泰国这边东北部因为前期雨水比较充裕，那后期整个雨水减少了之后，它应该还是会上量比较快的。那南部的话呢，之前确实因为我们也对比了2024年那会儿干旱的一个情况那确实南部之前是比较旱的，那现在可能也在逐步的恢复正常那所以说整个泰国可能现在来看，可能整个产量还是相对正常的。那本身泰国的这个基数比较大嘛，所以大家可能重点关注泰国。那其他产区的这个影响就对这个整体总量的一个影响就比较复杂了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另外我们再看一下下游的情况。那下游其实现在我们跟踪到的这些边际的一些高频的数据来看可能没有太多的这个亮点，或者说那我们看这个产能利用率啊，包括这个库存天数，可能是相比之前是有一些走弱的就需求端其实可能有一些走弱的迹象。那所以下半年其实我们对需求可能目前来看没有看到什么新的爆发点，所以同比去年可能是有一些下降的因为包括欧盟它那个也要进行那个反倾销反补贴，后面也会出来嘛，然后上半年其实整个出口比较好的原因也是有这个强出口的这个情况在里面包括国内的这些加工产能其实也没有再新增特别的多，所以整个需求端没有看到特别强的点，但是呢目前来看可能也没有说就是特别的差，所以需求我们还是维持一个就是没有太多亮点不增不减的一个预期，所以其实重点后面还是看这个供给端的这个边际情况。那其实为什么大家对这个供给端的情况是比较模糊的呢？就是因为也和橡胶这个品种是有关系的，就是说它的因为我们都之前大家也知道说整个产能它上限它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但是你在短期的一个割季的这个季节性里面这个产量的增减它其实是受到天气、割胶意愿、价格等等的影响，所以这个东西就还是只能边走边看所以这个是需求端，然后这个是这个我们说就是那个价现在价格的一个定价的一个重心还是在这个供给端然后另外呢就是替代品这个合成胶其实也是比较强，其实也是助推了整个天然橡胶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看到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分享，就是现在整个顺清胶它的这个库存其实相比之前是下降的比较多，那现在可能是我回归到的一个相对中性的位置那其实相比三月份我们说其实是更健康的，那目前也这个逻辑还是维持不变那我们看现在这个整个从本周的话呢，整个顺清胶其实是同比涨23%，环比是涨了8%然后丁二烯的话呢也是环比涨了9%，那所以整个其实丁二烯带着整个顺清胶在往上走。那现在我们看到整个丁二烯的这个库存这个期末的这个库存其实并不高，然后顺清胶的这个库存其实也并不高，基本上都是回到了一个中性的一个位置，所以其实也能够侧面，然后呢你顺清胶本身的这个开工率还是 OK 的那就证明其实从这个角度去看橡胶的下游需求其实并不差，就是说你开工率是维持正常的，那你的库存并没有累积了，那就证明需求是不错的是这是从这个合成胶这边我们看到的一些需求和天然橡胶那边可能有一些差异的点。那目前就是这个合成胶和钛混的这个现货价差大概是落到了一个3100，较之前可能4000多的这个价格是有所回落了整体可能还是处在一个相对高位，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合成胶是比天然橡胶可能更有性价比，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可能也是制约天然橡胶需求的一个小点 就反正今年整体合成胶和天然橡胶的这个价差啊，还有替代，其实整个包括涨跌幅啊和这个波幅啊，其实都是乱掉的。那核心也就是因为三月份的这个这个美伊的这个冲突所带来的。那整体我们现在看整个替代品这个合成胶还是相对比较强势的，那可能也是能够支撑着这个天然橡胶的一个情况啊。那整体我们的一个观点就是，它可能就算是后期回调，可能回调的幅度也是有限的。那另外就是我们从行业新闻这边也能够看到一些下游需求的一些特点，就首先。我们看到就是在8月19号一些轮胎企业他们因为这个原材料价格的一个上涨，其实也是做了这个调价通知的。那我记得之前在5月份的时候其实下游的这个涨价通知其实也是助推了天然橡胶的一个行情啊。所以呢其实从现在来看就是这些下游轮胎企业他们其实也是受原材料价格上涨是调高了这个价格的这个下游的这个价格。但是另外呢我们看包括中测其实也发了这个半年报，那我们看到它其实整体它披露的就是说可能原材料包括天然橡胶、合成胶、碳黑这些东西，他们的一个综合成本是上半年是上涨了9.87%环比是涨了9%但是他们下游的这个提价幅度可能是没有原材料的这个提价幅度那么高的那这个可能就说明其实下游的轮胎企业他们虽然也做了提价的通知，但是他们整体因为原材料涨幅更大嘛，所以他们的毛利率和这个利润空间是收窄了。所以后期就随着这个原料，包括我们最近也听到一些说法，就是说随着这个原料价格的这个实际的上涨，其实是也是在轮胎企业他们其实整个在采购节奏上面也是偏谨慎和观望的态度了所以呢就是短期阶段性可能这个也是这个制约天然橡胶价格可能继续上涨的一些小的因素吧。但是从中期的维度来看，我们对天然橡胶价格还是不悲观的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当然天气的影响的权重还是在里面那另外就是从它现在自己的一个产量的一个激发情况来看那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高的，但是确实这个产量的这个产出的这个边际是比较弱的，那这个东西就只能边走边看了。但是整体我们对价格还是不悲观的，还是一个重心上移的一个判断。那从这个权益市场来看的话呢本周其实上周的话整个也是我觉得也是资金轮动的一个需求，那借助着这个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厄尔尼诺的这个主题的影响，那整个我们这边农产品这边其实这些股票其实都迎来了一波这个上涨。那前期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整个期货市场的这个涨幅是高于权益市场的，那上周其实权益市场也是做了一次补涨那对于我们这个核心标的海南橡胶来说的话呢，我们就是我还是强调就是说现在它的一个市值空间其实还没有把这个整个橡胶后期的一个涨幅是打进去，所以我们还是维持推荐的一个评级那以上就是我这边的观点，那大家后面有什么问题以及数据库的一些更新的需求都可以找我这边，我们再做详细的沟通。那我们本周的这个电话会议就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接听。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30。